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见仁见智 Podcast Season 2. Nope, Season 5, Episode 2. 一开始就吃螺丝。这一集的话呢，我要花一点时间讲，就是我上一集提到的这个咨询服务。那在这个有一点工商的一集之前，我再先工商一下，就是前进的七月的年终庆呢，依然在进行当中。那蛮多人填表单的，那在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应该还剩一个礼拜，所以就是如果你对于教练课有兴趣了，一对一教练课的话，那后山皮跟永安都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新生优惠方案可以参考。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今天穿哦，可是看不太到，就是另一个就是我的干爹嘛，就是 Verve 呢，他们最近也推了一些新产品出来哦，有那个。商务机能长裤，老实说穿起来是非常舒服，它就是有点仿，它基本上就是外观上看起来要像是那种这个西装裤，但它的材质还有它的柔软度，它其实就是有点像伪西装裤，但是我觉得就是穿起来蛮舒服的，可以当运动裤穿都可以。对，虽然它的外形有一点点像就是西装裤这样，那当然还也开始出袜子了，袜子很多颜色穿起来很舒服，那其他的那些短袖、长袖、长短裤，基本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产品的 selection 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一样可以到 Verve 的官网去参考一下，支持一下我的那个折扣码 VVKevin， 好，也可以打95折这样子。好，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是，前进最近很多教练会开始办一些比较专项的研习，包含壶铃啊，一些学术科啊，一些他们个人哦，就每一个教练都有他们擅长的，应该说前进的教练就是可能是所有的工具箱都非常的广哦，因为这是我们培训的一个主轴之一，所以等于说各种客户都可以服务到，但是每一个人毕竟在健身产业里面都有他们的兴趣嘛，所以每一个人钻研的地方。钻研的那个专项可能不同，所以我们也鼓励教练就是把这些专项呢把它实体化来跟我们的同事分享，就是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长期以来的这个内训文化这个传统，那我们最近就再把它再更进一步去鼓励他们去开课给一般大众或者同业或者是教练或者更多的学生，因为像对外开课去一方面练习他们的这个讲课的能力，那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有一个舞台去再更进一步的去发扬光大他们在这个健身产业里面所融会贯通的一些专业，所以大家可以去追踪就是前进体能教育学院 Acro Academy， 那我们会分享他们的这些个人课程，那同时八月也有开就是我们的动作研习，所以鼓励就是也欢迎任何就是你可能想要开始运动，你想要了解一些这个重训动作，但是你还没有心态准备到要上一对一教练课，甚至连团课都还没有准备踏入，但是你想要接触一下说哦，有一个教练小班带你去做某个动作是什么感觉哦，你适不适合健身房这种概念，那你可以来试看看，那报名表报名资讯这些都可以在前进的这些 social media 上找到，那我会把它放在这一集的这个资讯栏里面，这样 OK。那为什么我认为需要花一集的时间？那 hopefully 这一集不用讲到40几分钟、50分钟。为什么我需要花一集来讲这个？这并不是说我要来销售这个咨询服务，而是说这咨询服务它本身的价值，我觉得需要一方面，我个人觉得我需要把它拿出来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件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那如果对你来刚好对你来说也很重要的话，那这才是一个服务跟需求的一个媒合，那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今天我们并不是伸出一个产品然后就是 shove it down your throat， 就是说哎，我这东西很棒，大家都要买，而是说这东西它有它的目的和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存在，但是如果这个刚好符合你在寻找的这个需求的话，那我们可以做一个match， 然后两边都可以获得应有的价值，哦，然后才可以带来帮助个人、帮助你、帮助我，甚至是帮助这个产业 去做更好的这个改变，这样子。好，那首先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要提供咨询服务。这几年来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很多的教练开始做个人品牌，或者是有很多的教练因为他很成功的有个人品牌，可能他是网红，可能他是选手，可能他是某间公司的大将，他慢慢慢慢累积出一些声量跟人脉之后，他开始往个人品牌发展，然后他延伸出的就是一些像刚刚讲到的一些讲座啦，或者一些这个课程啦，或者成为某一个机构的讲师啦，或者最终成为他自己的一个体系一个服务。 OK， 那这个东西就有一个走向，就是当大家往上走的时候，我们除了成为学生的教练，我们成为同事的教练、同事的导师、同事的 mentor 之外，我们会开始成为教练的教练，甚至是产业的教练。那教练的教练就有点像是讲师嘛，就是我们教大家怎么当教练。那什么是产业的教练呢？产业教练就比较少一点，就是有一些资深前辈，他们就是在教很多教练怎么在这个产业里面发展。那我觉得见仁见智，这个 podcast 其实也是在描绘一个雏形，说我们今天来到健身产业，健身产业的现况，它的过去是如何带到我们，带领我们到目前这个状态，它的 past 是如何formulate。好，这个过程，然后来到这个现实，那这个现实面或这个现况，它有什么元素？它这全部都是流动的，有什么元素在互相影响？哦，然后它未来会走向什么方向？它这是一个我个人的揣摩，也是一个观察分析之后的一个判断。那我们一旦判断出游戏范畴、游戏规则跟游戏玩家角色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分析说，那身为这么多玩家里面的其中一位玩家，你该怎么操作，或你该怎么去执行你的角色。那这个又攸关你的资源、你的个性、你的目前的位置，甚至最重要的是你的目标，你才会去做某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上又包含了时机，包含了运气，包含了力道，还有进退，这些东西，还有机运，这些东西，所以非常非常的复杂。那我见仁见智，这个 podcast 讲了四季，讲了100多集，我撇除一些可能比较娱乐性质的或者闲聊的，我觉得我至少60%的主题都还是离不开健身产业的内外。那sorry，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热衷于讲健身产业这个主题？虽然它其实是一个范畴比较小的，可能接触的听众比较少，就是因为我很热衷于分析我所存在的，我选择创业跟我选择扎根的一个产业。那我所接触的人，教练、学生、经营者，或者是远距离观察这些大型企业，我揣摩出了我认为正确的，或者我认为符合事实的一个产业现况，不管是从人的方面、资源的方面、社会观感的方面、经济的方面，或者是法规面、政策面，诸如此类的东西，甚至是经营者心态面，这些东西、目的啊、目标这些，我认为我有一定程度的分析能力，去把这些东西稍微归类之后，我再分享给大家说，那我认为我们该怎么做。那我觉得这就走到这一步，录完了100集，我往回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也不算发现了，就是我被提醒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很多的书，我们今天可以听很多的 podcast。我们今天也可以在产业里打滚很久，我们可以截取很多前人古人的经验，可是当我们要真的为自己制定一个计划，或者是当我们要为自己去开始做一些调整的时候，是多么的难。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老掉牙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已经非常明确知道该怎么运动、该怎么吃、该怎么生活我们会变健康， 可是 99.99% 的人就是做不到。 99.99% 的人就算可以开始，也一定不能持之以恒。那已经是这么摊开在太阳底下，这么明确了当，又很有意义，又很有价值，也就是说你做了可以获得健康这么好的 deal 都没人做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不是什么懒惰啊什么的，而是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他遇到的限制，他遇到的门槛，不管是实体的，或者是心态上的，或者是工作上、生活上所造成的各种变化，还有突发事件的，他能够应该说就是能够出错的地方有无数种，他有无数多的 variable 在不断的影响，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影响。所以当我们去设定一个计划的时候，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计划，它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设定一个计划，我就可以非常专心的持续去做三个月然后获得我要的。它是一个活的，它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充满变化的，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个 curveball， 一个需求来打乱你的计划的，你要不断的去调整。那这并不是只是实际上的调整，还有心态上的调整，还有周边的人必须跟着调整，你的环境必须跟着调整，它就变成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那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就算知道奖品就在那里，六块肌，硬举200，跑步速度多20 kilometers whatever， 跑更快，还是做不到。不是我们不想要，不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不是我们不愿意开始，而是实际 execution， 实际执行的层面，它是需要时间的，它需要时间，而且它有非常多要不断调整的。那通常都是在调整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就脱轨了，因为有太多东西要消化，太多东西要调整，太多的可是我的状况不同这件事情而造成失败。那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说，哦，产业长这样，哦 ，Kevin 说产业长这样，所以我可以做这个，不该做这个，我应该做那个。可是我看到的就不是这样啊。好，举例来说，哦 ，Kevin 说在职场里面，可能那个要跟你的主管学习，哦，因为你想成为主管，或你有一天想成为主管或老板，那你要赶快跟你的老板跟主管学习啊。可我这时候我相信很多听众第一个想法就是，哦，可是我主管就是个白痴啊，我老板就是一个就是不值得尊重的尊敬的老板了，就这个心态或这一句话或这个事实就直接可以免除掉所有我的建议，或者说这一个建议，等于说你也许觉得说，嗯，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不符合我的情况，Does not apply to me。 那一旦你开始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开始帮自己，也不算找理由，但是就是很容易其实就可以去推脱掉所有你在书里读到的或者你在 podcast 里听到的一些所谓好的观念或好的建议。对，就是要早起，哦，可是我都很晚睡，哦，早起很健康，哦，可是我工作比较忙，我都是两三点才睡觉。欸，那突然间早起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是不值得参考，哦，的建议。可是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就死胡同了呢？那你有没有坐下来思考说，那我要怎么样去调整，那我还是可以获得早起的好处，但是又可以符合我现在状况。我认为我的主管不值得学习，但是我又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来学习当主管。但是 Kevin 说我必须去学，先学好怎么当主管再去当主管。那我要怎么在这三个东西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呢？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突破的话，我们就必须把这东西拉起来讨论说， So where's the solution? Where's the balance? 就是我们要 bridge the gap， 就是我说的所谓好的建议跟观念跟你的现实它的差距在哪里，这中间这个差距是可以缩短或者是可以妥协或者是有其他解法吗？这其实就是咨询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开始去讨论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把你的现实面跟所谓理想面走 从两个平行线哦，慢慢慢慢贴近，甚至是融为一体。但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花时间去咨询，需要时间去讨论，而且更重要需要花时间去分析跟思考。对，那这个就是比较实体的执行面的东西。那另外就是有很多的概念，它其实并不是听了一次两次以后就很容易理解。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其实你很难理解。就算你认同，就是你听哦，津津有味，点头点，对对对，可是你就从来没当过主管了，所以你其实你就算可以体谅你老板的难处。曾经有就是有员工这样跟我讲，就是哦，我可以理解，就是老板你的做法应该是有他的道理，可是毕竟我没有当过老板，所以我没有办法完全体会。但我可以，就是我愿意接受，就是你一定有你的出发点，可是毕竟我不是你，所以我就没办法懂。那这并不代表我不同意，对，那我也蛮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很客观的在告诉你说，我懂你一定有你的出发点，但是我也有我的出发点。那这两个出发点目前没有合在一起，可是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现实面嘛，因为我就不是老板呐，对，除非我成为了老板，我才能够真的体会你可能遇到的困境，或者是你的思维，或者你担心的东西这样。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 OK 的一个很务实的一个解读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很常宣导说，欸，你要同理，你要换位思考。可是有时候，你如果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你是不可能，你再怎么换位思考，也不可能去体会一个当了30年老板的人他担心的东西，或者他给你的建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层次，那么多的 nuance， 你是就是想破头都不一定能够完全体会。那这其实也是有点像是跟父母聊天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父母说啊，你就是我就是比你多活那么久嘛，所以我讲的东西就是会比较对。那你觉得说这就是有点用年龄来压我啊，那我一辈子都没办法翻身呢，啊，可是事实上就是当你在长大十岁或二十岁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欸，怎么好像还真的有点东西哈。对，所以不一定是你的父母比你聪明，其实年纪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实务经验，就是他感受过的状况，他看过的人，他遇过的事，不管他是在什么社会层次，尤其像我们现在年轻一代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可能家里的资源提供比较多嘛，所以比起我们父母那一代，我们一定都是可能学历比较高啦，有出国念过书的啦，或者是这个可能比较懂科技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说，欸，上一代的东西就是很 silly， 就是很老旧啊，然后就是那些过时的观念。可是欸，你真的到了就是第一线在做事情做决策的时候，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礼仪，那个察言观色，职场伦理，欸，这真的就是需要靠实务经验。就是就算你今天对面做的就是一个卖面，可能小吃店卖面一辈子的一个阿伯，他不见得会比一个这个研究所毕业的律师在逻辑思考上面落下风。为什么？因为他接触过的人光是种类就远超过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所以他的老练或者他的这个经验是可以压制所谓知识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经历过比较多的事情，也许像我今天我的角色，我接触过非常多的教练，我接触过非常多的客户，我接触过非常多的这个厂商好了。那这几百几千人的样本数可以让我在观察上面、分析上面、察言观色上面就是有一个优势。也许我的专业知识，比如健身专业知识是没有办法超过比如说一位很认真的年轻教练，可是当我们在思考说这位教练跟他的环境的互动、跟他的老板的互动、跟他的梦想的互动、跟他的客户的互动的瑕疵或者是观点上的缺陷，这个是绝对是有他的价值在。 那这也是咨询服务会去挑出来很直白的去让你面对 的部分。 OK， 那这其实也就是做咨询从我个人私心来讲最有趣的观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个体，都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哦，那每一个灵魂或者每一个个体都在跟环境互动，它就会产生不同的火花。那我今天也是一个个体，在跟我的环境、跟我们的产业、跟各位产生火花。我的样本数很大，可是还可以更大。你的样本数就是我无法接触到的，但是我如果可以借由你之手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产业，去帮助你突破你个人的，你要说困境或者个人的现况，你学到的东西我也学到的东西，那我可以再帮助所有的见仁见智的听众去在产业的各个角落不同层次面去收集、去体会、去感受更低线的资讯跟这个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我可以更精准的再继续去分享这个产业它的动向，还有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哪些状况下、哪些角色下、哪些行为模式下去找到更好的最佳解。那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产业更好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在寻找类似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这个挑战，或者是一个启发，或者是你是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想要解决的话，我觉得这个咨询服务是你可以开始思考的。那当然我的时间有限，这并不是我的本业嘛。我的本业当然是经营，我还有我很现实面需要处理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个人之力之下，我可以拨出一小部分时间去更深入的帮助产业，除了讲很 high level 的东西，心态、观念、产业动向，我还是可以拨出一些时间去帮助产业里的特定角色、特定位置、特定需求的人，我们在各个产业各个地方去执行，你说逻辑推理思考，哦，去把我们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让产业里就是可以处处扎根发芽，去做所谓正确的事情，做帮助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希望有一天最后也是让产业更好，帮到产业，帮到周边人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会非常有价值，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共同去努力的一个地方。但我还是需要把 TA 稍微的定得明确一点。所以有上级的条大概有三种 TA， 那第一个可能是最大宗的，但最大宗的但并不是我觉得会最有趣的。第一个就是其实就是社会新鲜人，我现在讲的这个就是我知道我听众可能大部分都是就是产业内人士，可是如果你不是的话也可以注意听一下，因为我不限于产业内人士，毕竟我本身以前也不是所谓健身产业内人士嘛，所以我们就说社会新鲜人好了。这其实不限产业，就是你今天是一个社会新鲜人，你也许不会想到说我需要这个任何的咨询，所以也许你今天大学刚毕业的话，你可能就是随便找一份工作，找个健身房的工作，当个教练，或者去加入任何一家公司，我觉得都 OK。其实这方面，除非你真的有某些想法，你不一定要来找我，你不一定需要去去找任何咨询或辅导，你就是认真的去体会出社会的感觉，去吸收，但是这方面就是有很多的心态成分，我觉得还是会很受用了。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你需要很迫切的赶快来找一个咨询的原因。But it's possible。所以就业辅导，如果你很迷惘，很迷惘，说我到底该做什么？我该不该当教练？我去哪里当教练？我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好教练？或者你已经成为教练，或者已经加入一家公司了，然后你说，那我在这家公司里面，我很认真的去学吗？我要怎么学？我应该跟谁建立一些？怎么建立人脉啦？怎么跟同事相处啦？怎么跟主管相处啊？我好紧张，我内向，诸如此类东西。如果你是需要接触客户的、客户经营的、个人品牌经营，还有就是整体来说软实力，我觉得这也是教练很缺乏的。我知道教练界现在都喊说啊，这个专业硬实力，然后软实力更重要。对，我们很多的讲师哦，这个前两季就是那个查德，他也是专门在做这个，就是这个软实力很重要啊，客户经营很重要，客户名单呐、啊，你要如何去建立自己的品牌、啊、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市场肯定在的，但是实际上怎么去执行？ 哦，实际上你在不是怎么去执行，而是在你的公司哪间公司哪个地方，你是什么样的这个年资，哦，就是你的个性是什么，这个在我们身为讲师去就是这等于说我们在讲师在讲课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去 specifically 客制化的去定位说你的状态是什么，所以不到一对一之前其实都没有办法非常客制化的去精准的辅导你，所以这也是一对一它的价值，就是我们可以讲所有的，我们可以尽可能去涵盖各种可能状况，但是在我们实际跟一个客户或者一个教练或者一个社会新人坐下来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做最精准的建议的。那不代表我们的建议就是不好，也不代表真的坐下来以后会给你非常非常正确的建议，而是说现实面就是说我们的资讯不完整的状态下，我们就只能做一个不完整的推演，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是不正确的，可能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就是一个幅度嘛，我们就是我们不可能全拿，它就是一个 balance。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是咨询服务最有趣的地方，但是也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我在找答案，我希望得到一个 yes or no。我今天来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这个想法，就是看我今天来找你，我就是需要知道说我到底该不该做这件事情，或者这件事情到底是我对还是他对，我到底是我难搞还是我主管白目？我会老实讲说，鲜少会有一个黑白的答案。古埃有一个书，他出一本书叫《灰阶思考》。那我常常提到一个字眼是光谱，所有的事情基本上建立在一个光谱上。就算你非常确定你是对的，通常都还是只是大部分对。在这个状况下，大部分对，可能 90% 对，但是还是有 10% 是不完全。那这个，你可能会心有想法是说，哦，没有，我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黑白，一定是我对他错。可是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单纯。那我会希望能够在这一类型的咨询之下去帮助大家去消化跟理解什么就是光谱。人家说灰阶思维，我说光谱思维好了，就是如何去保持一个开放的思维去思考，去面对问题，这样子。你活在一个光谱上，或你执行性在光谱上的时候，你才能够瞬间的去做调整，因为你没有把自己定位在说我就是一或零，黑或白，对或错，因为你要从错换到对，对换到错，非常的困难，就像开关一样。但是你现在光谱上的话，你是一个滑动的，你是这并不是说你就是不选边站，而是你是可以滑动去调整的，这个才有所谓 nuance， 才有这个氛围。也不是氛围，你才能够微调，你有微调的空间，你心态上有微调的空间，你才有弹性，你有弹性，你才有瞬间应对调整的能力，你才能够在这么多的现实的考量、人员的这个个性上、行为模式上的出其不意、环境上的瞬息万变中间，才可以辟出一条路持续往前走。你就想像你今天如果只能直直的走，或者左转右转90度角转，那你前面突然掉下一颗大石头，你就必须90度转掉，你不能够调整10度转掉的话，你就会大幅被强迫大幅偏移你原本的目标。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可以微调，然后再微调回去，然后你这边又发现哎，是一条死路，你又可以倒退一点点哦，你并不是只能直角走路的话，你会发现你会更快到达目的地。但要如何保持这个弹性，然后不过度修正，或者不过度这个墨守成规，这其实也是咨询的这个价值之一。所以社会新鲜人他有非常多的元素，因为你基本上就是白纸一张，你白纸一张，你可以问的问题超级多。可是我不是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是帮你们定位问题，然后帮你们分析说，那你现阶段可以做什么？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时机点进退。我最后再总结一下。那第二个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我最近遇过几个状况，在做咨询的，就是所谓转职者。 你想要转进来当教练吗？还是你当教练你当腻了，你觉得不行了，我要转出去？这个东西有非常多的可以讨论的地方，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转职者，我不止在就是财务金融业银行业转职进来当转职进健身产业，我还从一个非管理者转职到管理者，我还从这个就是 PM， 就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管理能力吗，跳到一个比较范畴比较小跟明确的一个产业，就是健身产业嘛。然后我从一个专业管理者跳进一个管理一个非常专业的技术的管理者，那个技术本身不是我的专业，但我要管理这个专业所创造的环境，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转变。那在那之前我也做过转变，我以前是学财务的，但我就转进去 operations， 所以我应该有分享过，就是我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来找 operations 的工作，你要不要干脆申请 finance 的工作。所以基本上就是人家会质疑你说，你今天一辈子是教练，你想要跳到我的公司来做，我为什么要收你？你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要如何去创造在人家眼中，在你还没有任何实务经验可以证明你可以做教练以外工作的时候，你要如何去证明你可以？你要如何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那这个再退一步，就是你今天如果还没有进健身房，你要如何让你的未来可能主管或老板看到你身为教练的价值？你今天是大学新鲜人，或者你是工程师，你突然要跳进这个产业，他为什么要收你？那不要跟我说，啊，我就当自由教练就好了，因为那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不对？因为其实是非常，有人要逃避问题，就是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获得他人的信任跟认可，那某种程度上你就是错失了一些机会。如果你是逃避这个挑战的话，那你可能不在我们的这个咨询的这个 TA 范畴之内。但是重点就是说，你要如何去给别人看到你的价值？这可能包含面试，可能写履历，可能面试技巧，或者是谈话技巧，或者是真的帮你自己有自信的找出来你的价值在哪里，不是你身为教练的专业知识价值，而是你这个人格特质的价值。那这个就是转职者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最后是创业者，比较类似我的，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在健身产业里面，甚至说你要说在社会上，有非常非常多这个比我厉害的创业者和经营者，所以这部分我并不是在教大家怎么经营或怎么创业才是正确的，而是说你今天在健身产业里面如果想要创业，也许你可以多一道，就是你不要只是先找好厂商啦，找好团队啦，然后找好金主啦，然后这时候大家就说 OK ready to go，反正就冲看看嘛。那我们也都知道那些数据，大部分人会失败，然后大部分人出现的问题。可是从我们的观察，就是虽然大家都知道，也有很多人在讲不要犯什么错，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就还是看着一堆人就是排队去做这些我们认为或者我们知道就是未来一定会失败的行为跟投资跟挑战。他就是一定要自己试看看，就是这个炉子很烫，不要碰。那大部分人还是要去碰一下，烫到以后才知道说，哦 ，OK，OK，OK， 我相信了。可是事实上，大家打从心里都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很聪明。可是我们就有一种无法克制的这种冲动，或者我们想要跃跃欲试。我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特别的个体，我一定要试过以后，我才能够这个放心的放弃，有点像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创业者，表示你已经愿意投入非常多的钱跟时间跟风险，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冒这些风险呢？然后你的初衷是什么？你要在哪边开业？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And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it？ 然后我可以从中分析，我们可以讨论，去把一些东西挑出来。那这些讨论大部分应该不会改变大家的想法，说你会创业就是会创业，你会开业就是会开业。可是因为我们可以微调一些心态上的东西，我们可以也许一些把一些最明显的这些风险漏洞呢，先把它补起来，然后至少让成功的几率提高。那我觉得这东西就是 会愿意投资在自己身上去创业的人，应该也很愿意投资在就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咨询。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种：新鲜人、转职者、创业者。那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是我还没有想到的，但我先暂时把这个 TA 先把它收成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在开始之前一定会做一些咨询，所以我会有咨询表单，我可能甚至会筛选一下，我不能全部人都收。但这我觉得就是特别有，如果你越能够明确的，我讲最后一点好了，你越能够明确的描绘出你的需求，也就是说你越有花时间去思考你到底为什么要来咨询，或者你的问题很明确，然后你提供的这个 context， 你的背景资讯越 specific， 越精准的话，我们这个讨论就会越有价值，越有价值，然后会越有火花。那你的心态上就不能够是带着说我是来找一个答案的，我需要你告诉我怎样做才对，怎样做才是稳的。那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任何人就像算命一样，我投资一样，任何人跟你说就这样做就对了，那绝对是胡乱，对不对？所以，但是告诉你说怎样思考是对的，这就是我的目的哦。所以这个咨询服务的目的在这里。那长期来说，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大家都用正确的思维去做自己想要的事情。那我觉得做久了，你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路，然后产业会因此而，你会因此而获得这个好处，那产业因此而获益，那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OK， 所以咨询服务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思。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关注一下这频道，或者开始思考一下，在我这个表单出来之前，开始思考一下说，你目前在你的这个职业发展里面，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你认为哪些地方卡关了？你认为哪些地方有机会？你想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不知道该不该做？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你先开始把它思考一下。如果你能够明确的定出来说，我希望在这一方面获得帮助，那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适合考虑咨询的一个 TA。对，那这个模式，如果你不是在双北的话，那可能可以采取线上，但是基本上我们是以就是面对面然后讨论的方式。那它不是一个面试，我会希望面试的成分是什么？面试是我问你答，但是我比较会是说你讲我反应，也就是说我希望你能够描绘出你的状况，然后我会挑出我认为重要的点去请你继续的去往那条路上继续多思考。那会有一些前置作业，那就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帮助我开启这一段就是这个分析或者逻辑推演。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有心理准备，就是理想的结果是我不用讲太多，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其实可能在 podcast 里都会有讲过，但是 specific to you 就是针对你的状况的话，你越能够清楚的描绘出你的状况，我越能够帮助你。如果你不能够描绘出你的状况，我也可能可以帮助你描绘出那个状况。那光是这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有很有价值了，因为大部分的人我们可能根本没办法理清我们自己的状况在哪里，包含我自己在内。对，所以这件事情各种层次上都可能有它的价值，所以大家可以开始思考说，我们今天如果要突破这个产业，当然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那我们每个人的努力要怎么努力？也许这是一个你可以思考的一个这个资源，这样子。OK， 好，那见仁见智的这个咨询服务的这个介绍大概就在这边。那下周我们就恢复一些可能主题探讨。那如果任何 Q&A 的东西，我最近收到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也许就是可以用 Q&A 的方式来回答大家的想法。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不管多么 specific， 多么可能你认为只关于你的一些主题，我觉得 OK， 你就来问，你在 IG 上问，在 Apple 上问，你要这个写信来问都 OK。 因为我觉得这一季我就希望用这个方式去分享一些概念心法，然后持续跟大家做互动，这样子。OK，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我谢谢大家收听。那这个咨询服务即将出炉，那也谢谢大家对这频道的支持。那希望这个服务对大家会有帮助。OK， 好，那这一集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Thanks for listening， 拜拜。